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欢迎收听《生活之光》。在18世纪中期，美国新英格兰出现了一场灵性饥荒，教会开始偏离真道。感谢神，圣灵在那个时候感动了一小群心里火热的信徒，发起了一场灵性的复兴运动，历史学家称之为大觉醒运动。这是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的基础。今天你将听到旧约中一个讲述恩典的感人故事。如果上一次你错过了，没关系啊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将会从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说起。这一次的讲题定名为不配得的无条件的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在古代东方的国家里面，每一当改朝换代，新王继位，前朝的一干人等通常都是会被斩尽杀绝，造成一片的风声鹤唳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已经战死沙场，而且情况是相当的悲惨。接着呢，大卫及他的部属掌权，大卫即位为王，统治犹大和以色列。因此扫罗家族所有的成员在惊慌当中四处的奔逃，害怕大卫好像以往的新国王一样会对他们斩尽杀绝。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，撒母耳就简略记述了扫罗家族中的一个成员，他在仓皇逃走的时候受了伤。请你看第四节，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，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由于急着逃命，没有办法就医，而且在那样惊恐的情况底下，他们实在无处可去。米非波设的两腿从此就瘸了。在往后的15到20年，米非波设经历了什么事情，圣经上并没有记载。我们只知道撒母耳记下四章说他当时是五岁。然后呢，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记载就与第四章衔接起来了。经过许多年之后，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已经是长大成人了，他的双腿是瘸的，而大卫也已经顺利登基为王了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1到2节里，我们看到大卫问了一个问题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呢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因为大卫不是问说是不是有人配得恩典是不是有人够资格承受恩典，或者是说是不是有身强体壮的人可以加入到我的军队。没有，他没有这么问，他只是问说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，这就是恩典。这个问题并不附加任何的条件，这就是真正的恩典。第二节说，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，王问他说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呢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怎么回答呢？请你继续看第三节，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一种所谓负面的回答洗巴挂着一张不可以 好像是不可以这样的脸哈。洗巴的意思是说，哎呀，你不会想要见到他的王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瘸子呢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会损坏王的颜面的。我很喜欢大卫的回应，他没有带一分迟疑，他就问说，他在哪里呢？大卫他不是说，真的吗？他情况是不是很坏呢？有多坏呢？大卫只是说，只要还有人，就把他找出来。第四节，王说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，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罗底巴的意思就是荒废枯竭之地，所以米非波设他是住在一个不长庄稼的地方。不过呢，圣经经文接下来说，大卫却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这个时候米非波设一定是非常惊恐的哈。自从扫罗和约拿丹身亡之后，米非波设他就不得不逃亡以求生。他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一辈子都能够所谓的隐姓埋名，不要有任何的人注意到他。他不希望任何人认出他是谁，更不希望大卫王知道他还活着，这样才不会被杀害。他得知大卫王想要见他，所以呢，只好遵命去到王面前。接下来圣经说第六节，大卫说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第八节就记载米非波设不敢相信哈，所以他说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如死狗一样竟蒙王这样眷顾。这句话显示米非波设他觉得自己是毫无价值的，应该是受人鄙视厌弃的，所以他说我就像死狗一样住在罗底巴那个荒芜偏僻的地方，请你不要再管我了，让我独自在苦难当中吧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对神说过同样的话呢？你是不是也已经很久没有亲近神了呢？你是不是忘记了神的应许呢？坦诚地说，这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圣经故事哈，因为故事当中的主角，这个可比可气的瘸子，不但他的身体残缺，而且他的心中也是看清他自己。此外呢，他对于大卫的王位是一无好处，但是大卫因着与他好友约拿丹之间的誓约，定义恩待约拿丹的儿子。我们再继续看看圣经的记载，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，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四次看到与我同席吃饭这句话，也就在第七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和十三节。我们再看第十节后面，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。然后我们看到十二节，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，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。十三节，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哎呀，听众朋友，你看这一幕是何等的感人哈，何等的奇妙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正如一位先贤所说的，恩典就好像一块桌布遮盖了他的双脚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幕的情景， 晚宴即将要开始，大卫坐上了主位。过了不久呢，聪慧敏捷的暗嫩来到了，坐在大卫的左边。接着呢，美丽动人的他玛也来到了，坐在暗嫩的身边。然后聪明过人的所罗门从书房里面出来了，也坐下了。然后完美无瑕、光彩动人的亚沙龙也来到了，坐下了。他身旁站着约押，他是大卫的勇士，也受邀来参加晚宴。然后他们一同等候，他们听到缓慢、沉重的脚步声，米非波设终于出现了，笨拙地爬上王所赐给他的座位上。他难道不明白什么是恩典吗？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今天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唱出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。我已经感觉到有人在唱着《奇异恩典》，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有一位父亲曾经跟我分享，他四岁的女儿做了26次眼部的手术。他女儿是先天性的失明，就是看不到了。可现在这个女儿看见了，就好像歌词所说的那样，瞎眼今得看见。究竟我们要付上多少的代价，才能够打破律法主义在这个时代所造成的阻隔呢？我们要讲述多少的故事，我们要吟唱多少的诗歌，才能够让人民真正明白，不只是明白，是真正的明白恩典的信息呢？我们要同来唱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，其中一段歌词说到，历经无数险阻陷阱，我已走了过来，神保守我安全无虞至今，他用恩典引领我回家。我们是不是有想过，我们能够与神一同的坐席，是因为神他的恩典呢？不论是孩童，是青少年，是成年人，还是牧师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配的。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。在我的一生当中，每天都得到提醒，我是不配的。听众朋友，你也是一样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可以想象得出、看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比喻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米非波设曾经与他的父亲同席，同享荣耀，就好像亚当一样。亚当跟神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，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。当灾祸临到，惧怕也临到。米非波设在逃亡当中跌倒，承受瘸腿之苦。亚当犯罪堕落，从此落入败坏和死亡当中。但是大卫王基于完全的爱与恩典，定义要遵守他与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当年所立的誓词誓言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神为了成就他对于他儿子的应许，亲自来寻找我们。瘸腿的米非波设对于大卫王并没有任何的贡献的，也没有立下任何的功劳的，他一无所有，他根本不配受任何的恩惠的，他甚至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来讨大卫的喜悦，他只是俯伏在大卫的面前，却听到大卫说出这番满有恩慈的话语，你必与我同席吃饭。同样的，我们从前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罪人，是可厌弃又不配的，却能够与神一同坐席，享受他的赐福。大卫把米非波设从罗底巴这个荒芜之地救出来。同样的，神也将我们从失丧、败坏当中拯救出来。有一些人深陷在罪恶当中，极度的败坏。也许你的情况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大家不是都一样需要拯救吗？也许每一个人的过犯 不尽相同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全都是过犯。或许你不是瘸腿的，你也许是断手的，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残缺的。大卫收纳了米非波设，将他带到他的家中，与他同席吃饭，让他享受无尽的喜乐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被接纳，成为了神的儿女，可以享有无穷无尽的喜乐。我相信米非波设因为瘸腿所造成的跛行，可以常常提醒大卫的全家，大卫所施予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我们何时能从他的跛行当中学会明白神的恩典呢？请各位不要批评弟兄姐妹的弱点、缺点，我们要互相的鼓励，要紧紧的记住，我们都与神是一同坐席的。米非波设坐在王的席位当中，就如同一位王子一样，是受到款待的。难道我们不也是受神这样的恩待吗？有一天，米非波设的故事将会再度的上演。那个时候，使徒保罗以及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马太、巴拿巴、提摩太，还有许多伟大的教父、圣徒、先知、福音使者、宣教士、牧师、教师，以及历世历代的信徒，都要聚集在神的筵席上，我们也都要一同坐席，让神的恩典好像桌巾一样的遮蔽我们的双腿。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深深的知道恩典的真谛，他说，万福上主的圣子啊，你屈尊降世，彰显了何等大的恩典，因着恩典你降世为人，因着恩典你抛弃荣耀权柄，因着恩典你穷苦被弃，承受罪的咒诅与重担。哦，上主之子啊，恩典就在你的眼泪当中，恩典从你口中的恩言而出，从你的肋旁随着宝血流出，从你身上每一处鞭伤倾泻而出，从你被荆棘扎破的伤口涌流而出，从你被钉伤之处不住的显明，这就是真正的恩典，使天使惊叹，使罪人重得欢乐，使恶者哑口无言的恩典。如果要我对今天的教会许一个愿，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像神对待我们这样的彼此相待。说一句实话，与弟兄姊妹相交是一点也不容易，甚至比与神相交更难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真的缺乏在神里面的彼此相待。假如神按照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的话，那么恐怕今天没有人能够进天国了。幸好神是以恩典来对待我们的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因此，我们岂不也应该让弟兄姊妹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吗？最后，我要请各位低下头来，我们要安静片刻。或许由于过去曾经有人不以恩典来对待你，而使你离开神的家很久很久了。或许你一直在神的家里，但你的心却是远离神的，没有与神相交的。或许你心里面正觉得空虚贫乏，不管你处在何种的状态，现在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你记得圣经当中浪子回家的故事吗？浪子还没有到家，父亲就欢欢喜喜地迎着他跑过去了。他一开口认罪，父亲甚至不等他说完，就叫仆人宰杀牛羊，把最好的衣物都拿来给他，并且说，我这个儿子曾经失丧，现在找到了。父亲的心是充满了喜悦。有趣的是，浪子的父亲毫无不高兴的感觉，但是浪子的哥哥却是非常的不高兴。不管你的弟兄姊妹对你说了什么话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神等着你回到他那里， 神他必然接纳你，只要你愿意回来。就好像住在罗底巴的卑微的米非波设到大卫王面前是一样的，俯伏叩拜向神认罪，接受这个恩典，神必定接纳你，带你回家的。也许你从前并不认识神，也许你第一次听到恩典的信息，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恩待你。请你紧紧的记住，耶稣的死并非偶然的，耶稣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，而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死的。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你只需要前来领受他的恩典，现在就进入他的家中吧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伸出膀臂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怀抱当中，感谢你在当中赐下恩典，我们满怀感恩，因为基督的死并非突然，基督他为世人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父神，你邀请世人来到你的面前跟你建立关系，这都是真的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父神，我感谢你，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重见光明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在你眼中成为完全的人。感谢你宽恕我们，又将我们立在磐石上，让我们唱出赞美和荣耀你的诗歌。今天我为听到你话语的听众朋友们来祷告，愿他们明白神的邀请仍然是有效的，你的双臂一直都张开的，准备去拥抱那些愿意来跟你建立关系的人，就好像米非波设常常与大卫王同席吃饭，桌布遮盖了他的瘸腿。我们也来到父神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，被罪玷污，被过犯以及悖逆所胜过，你的恩典能够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感谢你的慈爱，你赐人恩典，尽管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你也不嫌弃。父神，我们怀着感谢诚心祈求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满有恩典之主的圣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
奇异恩典，何等甘甜，拯救了我这样失丧的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，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。